同修就经常有去放生鱼啦、然后就是说他放生鱼，他是想很想知道他能帮到这些鱼什么吗？就是放生这些鱼对他们有什么帮助？除了培养我们放生培养慈悲心来讲啦，然后还有就是说鱼的对鱼的帮助有什么帮助？能帮助他们
什么？实际上并不是对鱼的帮助，是对直接对人的帮助。
哦，不，放生鱼不是对鱼帮助啦。
啊，你当然了，你对他也有帮助的呀，你不让他成为刀下冤鬼呀。
啊，就是我，对我
这
个想法。
这个刀下冤鬼被人家一刀砍了，总是不好的呀。他至少自然死亡总比突然间被人家头砍掉好啊。
对呀、
这个还不懂啊？
但
是从人间来讲，财智法师无畏师啊，三师俱全呀、
是师傅啊，你曾经讲过，咱不是放生有三师俱全呢、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那用放生的功德去求杀业，是不是用掉三师中的无畏布施？就是是不是用掉三师中的无畏布施，而放生中的财布施和法布施的功德自动保存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三师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布施能力，
三
师合在一起能力更强，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能三师俱全，就是用掉它是整个用掉的百分之多少，并不是指专门用掉法布施、用掉财布施的，不是这样的。他是说你三师现在实际上比方说你现在自己印书出钱了，是不是财布施了？印了书之后自己拿出去发，你是不是跟人家讲的时候是法布施？你自己身体力行背得很重的东西，是不是无畏布施？
对，
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三师要俱全。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自来水，对不对啊？如果同样是水啊，就是水。但是如果这个水你不用漂白粉，不经过工厂加工，你说你这个水出来脏的能喝吗？能洗东西吗？
不能喝
啊，对不对啊？那你今天单单财布施，你还不圆满，你要法布施，你还要胃布施，你三师合在一起才出来个干净的自来水啊！你今天要漂白。要加工，还要有水，那么加在一起，那才能用啊，道理都是一样的。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同学他如果听了你节目的一个同学分享，就开始每天放生了，半个多月之后，有一天在给师傅做了大悲咒时，脑海一套出一句话：放生得大自在。请师傅开示一下。
放生得大自在。
放生得大。
还不懂啊？
这、不懂啊。
一个人法师
法师
这个法师无畏师，
这个法师无畏师，
三师三师俱全，你放生之后你得大自在，你要是身体好了，你是自在了
好了。
如果你事业顺利的，是不是大自在啊？
是不是大自在啊？
对的。
我一般晚上下班了六点，这样子我们这边就是天气不暗了。但是我每天晚上下班就进入一个摊头卖鱼的，这些鱼就是我看到了嘛，就是被我看到就觉得很可怜，都是从这种昆山抓来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身上如果有点钱，我就把它们买了，然后全部放掉。不过已经是晚上了，天很黑了，然后我就衣柜也不做，我就直接放掉，然后就念往生咒，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的，小丫头，我告诉你，你以后晚年好的不得了。等到你晚年身体很好，没有病痛，而且衣食无忧的时候，你就想想你现在很辛苦的时候，人家回家了，人家赚点钱买点东西吃，而你把它买下来，你去放，你说说看你这种精神能不能打动菩萨？我可以告诉你，小丫头，你这样的话，你晚年会非常非常好，而且你以后还能上天，慈悲心能感动天地。学佛贵在坚持，最要紧的是贵在坚持，要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们现在放生就是在给人家啊造福，就是给自己在造福。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希望你们要好好的修心啊，台长会加持你们的。啊，你们应该知道台长的法功一直跟着你们。你好，
师傅，
师傅也想他们啊。 好，师傅也很想你们。
我都不要过，你们过师傅会难受的。
嗯。
好，师傅，真谢谢师傅开示。
好。
师傅保重身体。
好的，
谢谢师傅。
好的，好的。
我们在这方面，师傅讲，我们一定坚定信念。
好。好。
我们一定会坚定信念，好好跟着师傅修。
好的，师傅说师傅很爱你们。
好。
师傅很爱你们，希望你们一定要努力啊。
他是放生延长寿命，他是我们放下去。放下去以后，它自动帮我们把寿命延长了，还是必须要等到一定时候，我们要求菩萨教我们这些做的功德？
啊，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放生的时候，你的慈悲心大发，你听得懂吗？
嗯。
所以很多人放生都会哭的。放生的时候，你慈悲心大发，感动天地，感应人家说上帝。实际上，这种感应实际上就是在你的命根当中种下了一个善的果子。这些善的果子就会形成在你身上，形成一种善因，这些善因结果的话，那就是会延长你的寿命，并不是说这条鱼的寿命到了你身上，你听得懂吗？
嗯。
那我问你，雷锋怎么会成雷锋呢？不是说雷锋他在自己在做什么什么事情他成雷锋，而是他帮着别人做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他自己本人受益了，听得懂吗？
嗯，好的。那些延寿的质量和长度是根据个人的那个功德和个人业障结合在一起来计算。
其实你这个问题没有问到位，台长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比方说你放很多的小鱼，你说放很多的泥鳅鱼，或者放那些，那你说这个质量跟你延寿的质量有没有关系？实际上你想问这个问题。那当然有关系了。比方说你放一万条鱼和放你一千条鱼的概念是不是一样啊？那肯定不一样，量变到质变，对不对？如果你纯粹就是为了我放生了，放的数量多一点，你买点鱼子放下去，和你真正的买了鱼这个像鱼子的量一样多的话，你说哪个有用啊？
嗯，
后面那个。哎，那对不对啊，傻姑娘？那就是说自己的发心越大，获得的果越大。
我儿子不是考试吗？我给他念了每天这两天就念21遍那个大悲咒，21遍心经，然后又念了那个准提神咒49遍，然后就是说还给他念了一些那个消灾吉祥神咒了，什么咒的，可以吗？这个功课
可以，没问题。消灾吉祥主要还要给他念一遍礼佛。
哦，念的。
至少念一遍，还要多给他念心经。
哦，好的，
好吧。小房子给他念7章，怎么念？
嗯，好。
其他没什么问题，小孩子要给他多放一点生。
嗯，好。
而且最好叫他去，因为培养他放生的时候，他的心灵就洗一次。每一次带小孩子去放生，实际上就给小孩子心灵洗一次。
嗯，好，
明白吗？
先生，好的，
慈悲心就会。
同修说了，放生与和救助那个贫困家庭有什么那个区别？
嗯，首先，你要是救助贫困家庭的话，你只能救一个，而且救的不是他的命。
嗯。
放生的话，实际上就是慈悲心。
嗯。
从小懂得放生的人，从小的慈悲心就很好，在80天中一直种着。所以放生鱼那是一个长期的，而且呢自己在经济可以前提下可以做这些事情，而救助一个人是无底洞的。
嗯，
而且这个人本身就是他为什么会贫穷，因为他前世没有做善事，
嗯，
造业嘛，
嗯，
所以他这辈子来受的。你就算帮助了他之后，他还是要受的。
嗯，
他在就算经济上好一点，他在精神上也会痛苦的。
对，
明白吗？比方说这个人很穷没钱，你们大家凑点钱给他，借给他了，他一直想着我怎么来还你们。
嗯，
他精神上还是痛苦的。实际上他，你们不给他钱，他也这么苦苦的过。
嗯，
他也在还债嘛。
对，
所以当然是放生了。
嗯，
啊，
有些师兄碰到放生时背负责任，为什么不用放生的钱去救济穷人？有好多人穷得看不起病，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好多孤寡老人吃饭都有问题，有好多小孩上不起学。
你问他他肯不肯了？你叫他，你问他他肯不肯了？你说你现在去跟我这么讲，你先去救济老人呀，然后问题答案就在他这里了。他说我没钱，我救济不起。是啊，我们是在救自己啊，我们今天放生是为了救自己啊，救孩子啊，我们积德行善。 对不对啊？以后有了大福报了，我们能救更多的人呢、啊。我现在连这点放生的钱如果都拿不出来，我怎么救济更多穷人呢、啊？你讲话不是等于空话吗？不好讲的，这不会讲啊。你说你现在叫我去救济穷人，你先救济试试看呢，你马上就有体会了。穷人千千万万的，全世界几亿人都要钱，你去救济啊、
嗯、
你自己都自身能量都不强，你怎么去救济别人呢、啊、
嗯，
这种人唱高调，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不要讲。